刚才所读的经文尤其读到最后的时候，会我每次读到像这种经文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会觉得浑身毛骨悚然，会觉得好像听不下去，或者是看也看不下去。因为这种的事情，你只要听说过有曾经发生过在什么地方，你都会觉得会非常非常受不了。可是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在我们圣经中就记载发生过两次以上，至少有两次是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吃了。这是神的咒诅，就是说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是因为你们拒绝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中国人古人的说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带来的结果。但是整个不管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前面的祝福跟后面的咒诅，记得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集体性的，叫做 collective， 也就是说它并焦点不放在个人，并不是个人你遵不遵守神的话语会不会遭到这个或那样的后果，不管是好的或坏的也会，但重点是集体性的。譬如说被掳到外国，这不是一个两个被掳，是整个国破家亡。你的君王被掳的时候，不是那个君王他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是集体的灾殃。蝗虫来的时候，可不是只吃这个人的田里的东西，不吃另外一个田的，全部。所以因此他强调的是一种集体性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的多数的人，如果他们选择，如果是顺服神，他们蒙福，也是大家都蒙福；如果他们背逆神，那就全体遭殃。那所以这是一个集体性的。我们中国人说法就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碰到一种大灾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种的灾难的后果。那相反的，如果是蒙福的时候，你在这样的国家之内，你好像也沾到福气。所以因此这个问题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有好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当然这种的祝福跟咒诅的经文是不是可以应用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个民族，未必，未必。生命记是摩西对着那些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所以是以色列人他们与神立了约，所以他们因此在这个约里面有一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就今天的巴勒斯坦，那是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如果你听从神，在这个约之内，你会蒙受下面这样的福分。所以二十八章第一到第十四节就讲了一堆的福。如果你违约，那么就这些的咒诅就临到你。可是别的民族没有跟神立约，所以各个民族也有拜偶像的，也有做这个做那个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些灾祸都会临到他们。不能用这样的比喻来这样说。所以有些人说像台湾到处都是庙宇，然后因此觉得说因为拜偶像所以台湾会遭遇大灾难，我觉得你不能够直接这样引用，因为世界上不认识神的地方民族很多，但他们原来没有跟神立约，所以虽然做的是错的，但不是因此神的咒诅立刻就临到他们。但是当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在虚幻之中可能拜错了神，或者做了很多事情，包括道德上的败坏都有可能会发生，因此在这个错误当中带来一些灾难。但跟这边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说的是不同的，这边是对立约的百姓。那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这个集体的意思，那就是说对教会对基督徒来讲，那我们信主的人叫做跟神立约的人，那你立了约你又违背神的约，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的话语可能就直接对着我们来了。只是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毕竟不代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所以基督徒在任何国家，包括在美国，在一些西方国家叫做基督徒比较多的国家，或者叫做基督教国家，其实全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基督教国家的，它最多是基督教的影响比较大比较深比较远的地区而已。 从来没有真正叫做基督教国家。换句话说，他基督徒比较多，甚至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从心里接受基督为他生命的主宰，所以他所作所为不能够代表基督徒。所以因此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我最近还在看一个材料，他讲2012年，在几年以前他统计的，如果说法国德国他们有78%到85%的人自称是基督徒的，自称是基督徒，可是去教堂的可能不到10%。另外你再仔细的看他生活上，比如说他是不是读经祷告，他是不是在各方面能够活出像个基督徒，不到1%。你就可以了解法国叫做基督教国家吗？德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吗？还有70%-80%的人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不到10%的人常常去教会或读经读圣经的，那更少的人是切实在生活上去执行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比例多么悬殊，不到1%，好像我忘记法国还是德国是0.79%，不到1%，可是自称是基督徒的是这个的100倍，78%自称是基督徒。这是今天的情形，那过去呢也很可能是如此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自称是基督徒，也就是说如果你声称你是，你是不是属于与神立约但是却是悖逆的，那那个情况下，那么这些圣经所说的一些神的管教神的责备就可能会临到。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既然是集体的，我们也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那在这个巢没翻以前基督徒要做什么？那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不能够叫它再咸了，就没有用处了。那盐做什么用？通常是防腐。那如果一个社会腐败的一塌糊涂，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是责备那些贪腐的人，而是问我是失了味的盐还是一个有功效的盐。如果我是盐，防止社会腐败，盐只能防止社会腐败，或者说减缓腐败的速度，你不能倒过来，不能把腐败的变成洁净的。你知道很多东西是防止它衰退的速度，但是不一定能够返回到原来的状况。所以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任何的社会如果有贪腐，不是贪腐的人有罪，全社会的人都难辞其咎，尤其是基督徒该当何罪？因为我们在的时候应该可以防止社会的腐败的速度那么加速，如果我在这个社会还是这样腐败，甚至越来越腐败，那我们要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有没有扮演我们该扮演的角色呢？所以因此我用这个作为开场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严神严厉的管教甚至带来咒诅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我们的指头不是指着那些犯罪的人而已，而是我们自认为无辜的，自认为我没有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要这么遭殃？因为在圣经的观点来讲，集体的你难辞其咎，而且你难逃其祸，所以你必须防止整个的社会腐败。这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今天的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任何地方的时候，基督徒有的时候你必须想办法让你的社会不至于走到那个地步，你要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当遭殃的时候你也逃不了，所以我们更应该避免。那同时神给我们的角色使命就是应该是好像一个见证，对不对？光照在黑暗里，盐在一个社会中它应该有防腐的功能，但是不要让我们自己失去这个功能。所以呢他从36节开始就继续在讲，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诫命，下列的灾殃有多少？那上次我们已经从15节谈到第35节，那接下来从36到46节，从36节一直到57节，事实上在后面还有几节还要讲这些咒诅。这些咒诅的里面，首先36节 是第一次提到会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外邦。因为他三十六节他这样说耶和华神要把你和你所立的君王带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所以他就提到君王要被带到别的国家去，连你们这些人也会被带到一个国家去。然后这边就提到几件事情，主要是这个是被掳到外国去了，不单单在本地遭殃，而且是带到外国，而且这个主题在后来在四十七节的时候又会重复提到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外邦的意思，其中第一个就是神千辛万苦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应许之地，现在又从应许之地连根拔出来丢到外国去了，而开始这种颠破流离的生活。就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反讽啊！我把你带出来放在这里，但是你不遵从我的约，违约了，那我就把你拔出来送出去。以前从埃及来，现在到另外一个埃及。那当然后来他们被掳到亚述帝国，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帝国等等，就等于重新恢复原样。以前在埃及做奴隶被带出来，现在你自由了，而且到应许之地来了。现在因为你违约，所以我就把你们从应许之地拔出来，再送到外国去重新做奴隶，直到第二次的出埃及。第二次的出埃及，那就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回到耶稣时代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是从巴比伦回来的，要第二次的出埃及，这样的情况。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反讽的，就是说他们的违背耶和华所立的约，其中有一个十诫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动物的形象、人的形象，任何东西，用石头、木头去造一个偶像来拜偶像，十诫的第一条跟第二条。但是很显然的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违背的约当中的这两条，头两条诫命他们是违背的。他们就在迦南地拜木头、石头，那些迦南人所拜的，拜巴利、拜亚瑟拉、拜各式各样的神，摩押人的神、亚门人的神。所以在应许之地，他们不去敬拜耶和华，却去敬拜这些木头、石头的神。耶和华说：好，你既然喜欢拜这种神，对不对？我把你带到外国去，他们就有各式各样的木头、石头的神去拜了。神用了一个方法是有点好像很讽刺的，但是也是将计就计。你喜欢拜木头石头的神吗？到去吧，你就到那里去，那边有一堆的各式各样你认识不认识的神，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是被迫要去拜，你爱拜就去拜吧。但是因为要拜这些，所以你就去了。那一去了以后，当然不是只拜偶像，他们被带到外国的时候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痛苦。那所以其实在生命记，我说生命记是摩西的告别演说，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已经是他整个告别演说的最后尾声了，到后面三十章、三十一章的时候就是他最后的一个祷告等等就结束了。所以已经开始这样讲到结束了。可是他一开头的时候，在生命记的第四章，他就曾经提到他们会做这种事情。譬如说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五节，他说你们在那个地方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二十六节，摩西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所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就被领到的外国去，你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二十九节他又提到一种盼望，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你的神实验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前面第四章的时候，他是用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好像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提到说你们一定会去拜偶像，然后你们会被掳到外邦，到那边你们被迫去拜那些木头石头的神，可到那边以后你们才开始悔改，回头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但是当你寻求神的时候，神就把你带回来，因为他是有恩典怜悯的神，他不撇下你。所以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责备，所有的灾难，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带他们回来。也就是好像父母一样嘛，就是孩子做错了，你说了要罚啊，当然不能说说了不罚了，这样会纵容他。所以你犯了错，罚他的时候，可能打他屁股的时候，孩子哭，有时候妈妈一起哭的，为什么？因为出于爱你在做管教的，不是发泄你的脾气。我说正常的父母啊，当然有的父母可能会有点那种暴力的哈，或者说脾气控制不住等等。大部分正常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好，他要严厉的管教。可是管教的当中，他是出于爱，出于爱。所以好几次我看生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但我孩子现在都四十几岁了，很小的时候，有时候错的时候，打完孩子哭，然后师母也在哭，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哭，为什么？他是为了孩子的好。有一次我们两个女儿不知道干嘛，小女生嘛没什么大事，但是两个不知道干嘛的，心情不好，两个人在那边斗来斗去，斗从斗嘴到就掐过来掐过去，掐过来掐过去，这样师母就说好了够了别动了，他们还在那，师母就过来打手心，打完以后罚站。那我在那边嘛，我一向是学孔子的，君子是动口不动手的，所以我们家里我从来没有打过孩子一次，就打都是师母打的，他是大执法，我在旁边观察领会心得，以后发表演讲然后还罚站。那罚站的时候，那两个小女孩啊打得手红红的嘛，尤其我的小女儿那时候才三四岁嘛，我哭啊，这么痛啊，摸呀摸呀摸呀，然后不准，就哭的，没有说不准哭了啊，但是不准给我大声吼啊嚎啊怎么的，而且好罚站15分钟，然后就过来，他俩过来了，师母就问怎么样，该不该打？该打。好了，别哭了。师母准备两个热热的毛巾，洗洗脸。那两个妈妈的脸，以后不要这样，懂吗？妈妈不喜欢打你，可是你叫你不要做，你还继续做，就受罚了。然后脸擦完了，两个 ice cream 冰淇淋就在那里了。好，吃 ice cream， 别哭了。这叫做恩威并施，从此以后没有第二次了，只打过一次。再过20多年，就我女儿结婚了。所以她证婚的时候，我说我还记得你的上一个影像，就是上一次你30岁20年前的时候挨打在那边，现在一下子就要嫁人了，冬天都那所以你打孩子的时候，你在发泄你的怒气吗？不是，为他的好。但那一次真的是对他们而言刻骨铭心。他师母说别怎么样了，他马上动都不动。所以神对我们也是如此。为什么这么多的咒诅？有些那个咒诅真的是但是神的目的是要挽回。神不是发泄脾气，神不是脾气暴躁，只是告诉你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的后果是什么。而且神常常用了一个反讽的方法，就是你的后果就是你想要做的，你想拜偶像对不对？去，世界各国很多人在拜偶像，你就去吧，尽心尽意的去拜偶像，可到那边除了拜偶像还有很多的受苦，然后就算了，我要回来了，我不要这样子了，我要宁可在你的恩典翅膀之下，我也不要在那里， 当你回转，真是有恩典怜悯的神就把你带回来。可神要把等你回头，好像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我就说那个故事很特别的是，那个浪子出家离开家了，这个父亲既然是个财主，非常容易派几个长工给我去打听打听我那个儿子到哪去了，然后把他带回来。父亲没有派任何人去找儿子，等儿子回头了，知道自己错了，回头了，就发现父亲每天在门口等他，可能等了好几年了，可是父亲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把他抓回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神既然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你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回头，你就发现神的恩典早在这里准备等候你，礼物在这里，过来拿。但神不会把礼物把恩典硬塞给一个不愿意拿的人，这就是神的游戏规则。那我们想说，神啊，你知道我软弱嘛，我犯错了嘛，你就想办法把我带回来。No，神等你回头，你不回头继续在那里吃苦，直到你回心转意，这是神的游戏规则。可当你回头的时候，就发现你不是要千辛万苦再回头找到神，神老早在等候你回头，就跟那个父亲依门而望几年之久。所以是爸爸先认出那个浪子，而不是浪子认出爸爸来。浪子你知道，当年风风光光的公子哥儿们，现在落魄江湖的时候，这个长相一定有很大的区别。可父亲一眼就看出来那是他儿子，反正儿子还没看出父亲来，父亲就跑过去拥抱他的儿子。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态度。所以这边就提到被掳到外邦，然后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抛到哪去呢？不知道。最近因为前一个多月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人要讲一个讲座，那因为我已经要回美国了嘛，所以没有机会去听，所以跟他们联络一下，我说有什么讲稿啊讲义啊送给我看看。他在讲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灾区是羌族的人，他们说羌族的人是以色列人。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教授就在讲，一个华人的教授就在讲羌族是以色列人的后裔。那这个传说我很早就听说过啊，只是我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啊，所以是，但他还没有稿子没有寄给我。那后来我也去 Google 去查了一些各种的文章，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羌族真的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但是有一点可能性，一点，一半呢，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呢。如果是的话，他们大概是属于北国以色列流亡的，而不是南国的。因为南国犹大国灭亡的时候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而且基本上是集中在巴比伦，那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回归了，就后来耶稣时代犹太人就是巴比伦回归的。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亚述国的政策把他们掳走，全部掳走，然后把外族的人换过来，所以才产生了后来叫做撒玛利亚人，是这样来的，就是混血种，本地剩下的以色列人跟外族的人通婚，产生了混血种，叫做撒玛利亚人。那原来的以色列人被带走以后，亚述国的政策是从东边，因为他们东统治到波斯那边，可以一直到东边，甚至到印度那一带，从东边到西边就是土耳其半岛，他把这些以色列人就这样散开了，就真的就不是集中在地方。那巴比伦人是把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基本上是集中在巴比伦附近。那以色列国灭亡是比犹大国灭亡早了100多年。那分散到各地以后，那后来因为亚述帝国崩溃了，比巴比伦崩溃了，然后这个过程中，然后巴比伦没多久又被波斯帝国崩溃了，所以这个过程中被分散出去的以色列人在那种改朝换代的时候，当然没人管了，很多人就会逃啊，那个逃回自己的家乡，千里迢迢怎么回来啊？所以有些人就从那个地方更往外逃，所以非常有可能在今天的被俘虏的被送到像今天的阿富汗啊、印度边界的那种以色列的民族， 被亚述帝国带去的，在改朝换代当中跑了，那其中有一些人就可能跑到今天的四川，而且不是一次到，他可能先到西域某些地方这样跑跑跑跑跑。那这就是当时的一些情形。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定羌族跟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关系，虽然留下一些痕迹好像跟以色列有关，是为什么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因为他们在拜一个神是看不见的神，他们有一本天书是没有文字的，他说那本经书已经不见了，是天上下来不见了，所以到每一年一个时候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去拜神，而且他们叫羌族的意思是他们祭祀都是用羊的，羌跟羊是同一个字，诸如此类的。但 我就不多说了，只让你知道知道万国中抛来抛去，那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流落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可能性。虽然我相信所有的考古学所有的历史来讲顶多推测说有一些可能性，但是谁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最后一招可能就是要验血了，测 DNA， 看羌族人的 DNA 跟现在的犹太人的 DNA 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这有点挑战，但这可能是最后的证据。我还没看到有任何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38节开始呢，他就进一步提到那个咒诅，这个咒诅基本上就是地里面所生的跟你所生的都归于无有。那地里面所生的就是各种的五谷嘛，但他一再的用什么呢？用四个字，四个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收很多，收进来的却很少，就说你种的多收的少，你栽种的葡萄园却得不到葡萄也得不到葡萄酒，你栽种橄榄树却没有橄榄油，甚至你自己生的孩子却不是你的，也被俘虏了。用四个却就是倒过来，你做的这件事情本来期望有这个结果，刚刚好相反。这种反差哈，让你觉得我做的是这样，期望有一个这样的结果，结果呢蝗虫也好各种的虫子把你所有种的包括所有的果树所有田里的出产通通失望了。你自己所生的孩子结果也被俘虏了，变成不是你的孩子，所以整个来讲就是归于无有。那再接下来43节44节这个咒诅就是本来这个地方是你的，那有些人寄居在你这里，那本来你当然是主人哦，你的地位是高的，结果43节在你中间寄居的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反而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你是本地人，就你变成低下的，寄居的外人反而是高而又高。那其中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地方被占领了嘛？那占领你的人当然就地位高而又高，你就是被沦陷区，你是被占领的人嘛，所以你的地位是反而是低的。就这个寄居未必是正常情况下，表示在那种情况下是敌人侵占你的土地的时候。所以列王记下13、17章是有提到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亚述就把很多外族的人搬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北边，那剩下的以色列人反而变成被统治了。还有在耶稣时代的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同样罗马人的地位是高的，反而犹太人地位是低的，所以外来的寄居的人反而地位高而又高，你是低而又低。不但如此，44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那本来前面的祝福12节所说的是相反的，那个时候你必借给许多国民，12节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现在是别人借给你而你不能借给别人，他做头你做尾。所以所有的咒诅都是把本来的祝福颠倒过来，而且很多做的事情是往往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神就说好，你既然要这样做，做吧，你爱拜偶像去吧，你去拜偶像好了。这个当中带来了一些咒诅。然后45节后面提到就是说这一切的咒诅必须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你可能被掳到外国了，你可能没有什么蝗虫啊这些的问题，但是一样这一切的咒诅你被欺压，然后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 这一人会追随你直到你的灭亡，因为你不听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和律例。在前面十五节已经提到过，为什么一连串的灾祸会开始？十五节一开头的开场白就是：你如果不听从，如果你不谨守，那下面的咒诅都会临到。那这边到四十五节的时候，重复十五节所说的。那这些咒诅，四十六节说，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中文这个翻译很特别，它用异迹。通常这个我们翻译成神迹，放在这个上下文就怪怪的哈。这个咒诅在你身上成为神迹，神迹是神的作为嘛，啊，神迹。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异迹，因为这不是神做的，啊，不是我们所谓的 miracle 那种好事情。那奇事在原文的意思，英文就是 miracle。那其异迹是什么呢？其实在原文都翻译成 sign， 所以你读英文的圣经的话，四十六节它都这样翻译的。这个咒诅会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个记号以及奇事。奇事的意思就是 wonder， 那就是说反常，叫奇事。那什么叫 sign？ 本来翻译成神迹的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大能的作为，你看到这个就好像认识神了，看出神在做什么，就是那个 sign 的意思。所以因此有时候翻译成神迹，好像是神的记号。可是在某个时候，这个 sign 让你看见的是神的作为，但却不是祝福，不是他的医治，不是他大能的膀臂的彰显，相反的是一个用另外一种相反的记号。这边就是说，你的咒诅会成为你们以色列人的记号，这个记号刻骨铭心的记号，让你子子孙孙都永远记得我们怎么落到现在的下场，就是因为我们当年没有听从神。所以这个东西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标志，成为一个烙印的意思。所以翻译成异迹，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这个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记号，成为奇事，直到永远。你会永远记得你们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啊。所以记号这个东西，如果从神迹奇事神的作为来看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懂这个记号跟这个实质的本身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常常是这样讲，他常常提到的神迹那个字，约翰福音的神迹在原文都是 sign， 都是记号。那这个所提醒的是什么呢？一个神迹是要让人认识神是谁，但是如果你看见神迹却没有因此增加你对神的认识，那这个你就看错了，记号你看错了。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哈，那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有一次，一个警察在一个路上，在乡间小路，那个是有双黄线，所以不能超车。那也有限速，那警车在开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条路上啊，一堆的车，还有一个长龙，大家都开得很慢。警车在想，什么事儿啊？为什么这个车子都开这么慢了，而且都不能超车，大家知道一部车一个乖乖的跟着走。那警车是警车嘛，所以警车就把他的那个警告灯就打开了，他就可以超车了。他就超车往前走，一定前面有什么事，开开开开，最前面有一部车，一个老太婆开的车，开得特慢，20英里。那条路是35，他开20。他开20，后面不能超车，就大家都知道，像乌龟一样，就慢慢开，慢慢开。那警车一看，哎，一个老太太开这么慢，他的警灯一打，然后手一指，一直说靠边。那个老太婆的车子一靠边，后面的车子哗就过去了，可以开35，就过去了。警察一下车，那老太太吓死了，你知道？警察先生，我没超速，你看到20吗？我开20。警察一看，那不是速度20，这条路是20号公路，那是20号公路，不是开20。哦，对不起，我看错了，超速会开罚单。 低于超速要开罚单吗？要开什么罚单？要看看这个老太太嘛。警察就啊算了，我一看他后座两个老太太，后面还两个老太太，一副像死鱼一样，就啊死掉了。警察一看他们两个怎么了，你要送他们去医院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去查经班，去查经去了。哦，去查经，这个老太太怎么想说呀，没有没有，我刚从138下来，138号公路，对，那你开了138，那个老太太是非常守法的，她写138我就开138，但你看这个小路你开138，后面那两个老太太吓昏掉了，就这个老太太怎么开这么快，她觉得我非常守法，她说138我就开138，20我就开20，你就看错了记号，那不是速度的记号，那是几号公路一样，你神机没看懂的话呢，你就觉得好神呢，好神，你看懂没看懂啊？所以约翰福音耶稣常常用这个记号有个讽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章是讲五饼二鱼的神迹，第六章那些人吃了五饼二鱼的人，哇，觉得就神了嘞，就一堆的要去寻找耶稣，耶稣就上山祷告去了，然后他下来了，哇，很多人就围着他，哎呀耶稣啊，怎么怎么的，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原文就是你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 sign， 那那些人说有啊，我不但看见了，还吃了饼了，吃了鱼了，我怎么没看见？耶稣说你看见的是饼，你来找我是为那个饼，那我告诉你不要为那个能够坏的食物劳力，要为真正天上的粮，我就是天上的粮，而开始了，那那些人就搞糊涂了，你知道吗？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让他们更刺耳的话：我的肉是可以吃的，血是可以喝的。哇，犹太人不吃血的，这是什么？人都散掉了。你记得耶稣怎么说的？你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或看懂了那个记号。那些人说：我看到饼了，对你看到饼了，你看到什么鱼了？可是你没看懂那个记号，就是那个 sign。 那现在是咒诅成为以色列人的记号，让你记得为什么遭遇这种事情，不是我们倒霉，而是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神，就是前面45节说的，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不遵守他的律例诫命，所以这些东西临到，这成为你身上的记号。然后47节开始再一次提到被掳，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说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你蒙恩的时候，富足有余的时候，你不纪念神，不感谢神，不乐意侍奉他，那好，那就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去侍奉的不是耶和华，你侍奉是耶和华打发来辖制你的、控制你的，然后像铁轭加在你头上的那些人，你要到那边去侍奉吗？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反讽。所以你看整个咒诅都是用这种反面的讽刺的口吻来说，你既然不这样，好，我就照着你的意思是这样做好，那如果你不想这样，那就这样，就这样的意思，用一个反讽的方式。那当敌人把铁轭加在你头上的话呢，那就是说不单是被掳，而且恢复到出埃及以前奴隶的状态，你本来是奴隶被释放到了应许之地，现在你既然不乐意侍奉我，那就回到原来的状况，你就变成再一次成为被奴隶。然后49节开始就提到，不单你要被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远方地级来的这些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没见过的这些人，他们像鹰一样来攻击你，然后他们来攻击的时候，他们辖制你们的时候，他不顾恤怜老的，不恩待年少的，然后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吃了，没有一点点留下剩下的，然后把你围困，52节是提到围困，围困到一个城里面， 到最后因为围困，你知道围困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五三节就提到仇敌围困强迫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些最悲惨的事情。这是整个圣经当中，也是整个生命记的咒诅当中唯一的一次提到的，但也是所有的咒诅当中几乎是最高潮。就是不但饥不择食，如果人吃人是够可怕的话呢，更可怕的是人吃自己的儿女。所以下面所说的就是这些情况会发生，因为你饥饿，你窘困，你一无所有，甚至你会做这种事情。在就圣经的历史书当中，列王记下第六章，那时候是亚哈王的时代，他被亚兰国攻打，然后那个城被包围，就在首都，就在首都撒玛利亚。那最后有一天，亚哈王在城上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来求他伸冤。亚哈王说：“还伸什么冤啊，我们自己都活不下去了。”那女人说：“我跟另外一个女人，两个人都生了孩子，后来商量好说先把我孩子杀了吃了，两个人吃了，像明天就吃另外一个孩子，但另外那个人就不肯把第二天把他的孩子拿来吃。”这样亚哈王这种非常残暴的王听到的时候，他都衣服撕裂，就说：“怎么有这种事，吃自己的孩子。”知道当窘困的时候，你无法想象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当然不是人人都做这种事情，但只要发生过一件这种事，你都会无法想象人会做这种事。我们中国的俗语还说虎毒不食子，老虎都不会吃自己的孩子，何况是人呢？但他说这种事情会发生。耶利米哀歌就提到那次是巴比伦帝国攻打犹大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围困啊，一无所吃，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吃了。所以这一切是让我们想象了解说，在神的咒诅临到的时候，是让人在各种几乎等于说没有神、没有道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会做出的各种你无法想象的这种残暴的事情，或者是血淋淋的事情。但这个是神的透过摩西，也是第一位先知预告，如果你不顺服神，你会每况愈下，到最最的低潮，就像这种情形，你甚至会把你自己的孩子吃了。但是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其实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第四章，就是摩西一开始说了这一切的咒诅，这一切的患难，其实目的是要带领我们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撇下我们，不灭绝我们，他不会忘记他跟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会带你归回。所以审判咒诅目的，他是要把它转为祝福，但是等候的是人的回应，人的回应。那事实上在整个生命记，我就说这些讲论最后结束的时候，在三十章是他整个的最后很长篇的这个讲论的最后的结语。在三十章他一开头也提到这种事情，三十章第一节，这以后我们会详细讲啊。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的咒诅临到你的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你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遭难的时候，你想到祝福，那是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听从他的话，那时候耶和华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那时候的被掳就不是出埃及了，他们已经出埃及了，那时候的被掳就是第二次的被掳，然后归回。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奔战你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更多。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所以咒诅的目的不是为了咒诅，不是为了处罚，为的是让他们回转。 我就说，正如父母管教孩子，目的是要让他归正，不是为了发泄脾气。那同样，耶利米，先知耶利米，那个是在几百年之后，这个时候是公元前1400年，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耶利米的时候是公元前580年左右。换句话说，这中间已经隔了将近800年，犹大国即将灭亡，由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濒临城下，眼看着国家要灭亡。所以在那个时候，耶利米也曾经提到，他说在那个患难中，他对他们的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说什么？耶利米书29章，耶利米书29章，耶和华神怎么说呢？29章的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的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再一次，当我们读到这种沉重的咒诅的信息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耶和华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耶和华的意念不是要咒诅的意念，他的意念是要我们回转，他是要赐平安的。然而平安不是神塞给我们的，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意志回转。所以当你呼求祷告寻求的时候，就必寻见。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祈求就得到，寻找就寻见，不是祈求任何东西神就给你，不是随便要什么神就给你。那个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当你回心转意悔改，呼求神，祷告神，寻求神，神说我必被你寻见，寻找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得到，就这个意思。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已经在等候我们。所以先知以赛亚也有类似的呼吁和提醒，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6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寻赦免。所以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就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偏行几路，可到某一个时刻，好像那个浪子，他在最苦的时候转念，他忽然间一想，我爸爸家里口粮无数，我要做苦工，我干嘛在这里做苦工呢？我不如回家，我就算不是我爸爸的儿子，我是他的劳工也好，我宁可回去。一念一转，于是苦境就转回。所以因此，看中国人作诗所说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不回首呢？当然那是有人说是有情诗，可是有中文系的人跟我讲，那是不是情诗？不过琼瑶把它当情诗以后，从此就当情诗了。那就是一个男孩子众里寻他千百度找不到女朋友嘛，他就是盛然嘛。然后他们，哎呀，满心埋怨啊，博士没有，硕士好几个，有车也有房，为什么没人看上我呢？等他悔改嘛，蓦然回首，有一个没看上眼的小女生就在那里，啊，得救了，蓦然回首。所以有时候这个悔改有时候是一念之间，可是趁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有时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感动，所以你要回应。所以换句话说，任何时刻都是回转悔改寻求祷告神的时候，不必等到明天，就是现在。当神在你心里提醒你说你走错路了， 你所有遭遇到的这些啊磕磕碰碰的事情，很多的好像灾难的事情，就是因为一件事情，你偏行己路。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就是在神面前悔改，说神啊，帮助我，带领我回来。当那个念头一出来，你开始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老早在等候你，就等你说这句话，然后你就从苦境转回。当然不是一夜之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一步一步的，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一样，光明和诚心在那里。所以特别我们待会儿今天有圣餐的时候，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事实上他就是为我们承担的咒诅，脱离律法的咒诅。不管我们过去做了多少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通通承担了，就等我们一句话，等我们一个念头回头。所以因此领圣餐的时候，也是让我们重新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以及我们怎么回转。今天此时此地就是悔改的时候，就是重建我们跟神有裂痕的那个关系的时候。当你回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因为神的应许它从不落空的。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认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许多时候我们偏行己路，玩梗悖逆，以至于我们遭遇到许多的各样的不顺利，各样的痛苦，其实很多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但如今主求你给我们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因为你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你也愿意饶恕，但你要等候我们回转。所以因此当我们向你悔改，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垂听，求主帮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待会儿我们要